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话语是信实的，是宝贵的。所以主，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恭敬来读你的话语，来尝试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祷告你的灵就向我们来说话。主，帮助我们，主，不单好像听见你的话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不单明白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活在那个你话语真理的实际的里面。主，帮助我们，主，与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主，我们对你的话，我们对你的爱，我们对你的作为我们就有更深的确据跟把握。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回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哈。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十八章是第四篇的那个讲论，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看到24章、25章是主耶稣的第五篇讲论。那先打个广告哈，这个下个礼拜呢，第五篇的讲论应该会蛮精彩，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一段经文都有点误解。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是很多讲到末世的事情。那我常看到很多人在谈到这些经文或谈到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都我觉得有点 miss 那个经文的 point。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花时间来谈一谈这个主耶稣讲那段话到底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蛮正面的。But anyway for now， 我们回来十九章。那上个礼拜十八章呢，谈到一些好像天国的伦理。如果你看上个礼拜讲义的话，我们稍微谈到一些天国伦理，要回转向小孩的样式啦，要谦卑啦，等等等等等等。那在第十九章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完这些话就离开，十九章第一节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边界，的境界约旦河外，许多人跟着他，他在那里就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而接下来呢，主耶稣呢又有一些的谈话。其实主要是三方面的谈话。第一方面谈到婚姻，那在第十九章的3到12节，那你发现这一段话呢，其实引起蛮多争议的因为很多人常常在想到特别当中，其中有一节在第九节，好像对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若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在想，哎，那在现代这么多离婚再婚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样解读这一节经文哈？
我看不明白他讲。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一节哈。那不过我想，我们先一个个来哈。我们从第三节、第四节那里看哈。那法利赛人来，他们干什么呢？试探耶稣。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耶稣就回答他哈。基本上耶稣的回答，简单讲，他带出了一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那以下三句话，你可能常看到，多半看到的时候，就是在一些一些基督徒啊走上街头抗议这个同性婚姻的时候哈。那我们常讲到三句话：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跟一生一世。你在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你就看到这件事。这里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是男的、女的。然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边讲到一夫一妻，然后在第六节，你们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讲到一生一世。那我们的确看到今天在婚姻上面我们有很多讨论特别有时候我想我们谈到同性婚姻的议题，大家的想法都不同有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好像都很沉重。那当然今天不是伦理学不会特别谈这个议题，但是我常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有关同性婚姻的很多 argument， 我们需要稍微来做一些分别。 Again， 今天不是专门要讲同性婚，我只是顺带一提一下。同性婚姻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是，特别我们 站在基督徒信仰的角度，它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为什么？因为同性间的同性婚姻里面有很多的 factor， 它有爱情的 factor， 它有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 factor， 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这当中需要很多讨论。那甚至教会在国家事情的立场是什么，这些都是很多可以讨论的。那不过呢，回到来这边讲到婚姻，神原本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你从圣经的角度常常我们从圣经有很多 argument， 但是当你要谈到婚姻的时候，最早主耶稣是这样做，那我们也理当这样做。当我们谈到婚姻的事情，我们就要回到创造的时候。 那在创造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呢？在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是男女夫妻一生一世。但是我马上就面对一个现实，上帝创造的时候人犯罪了没有？还没有嘛，因为人才刚刚蹦出来嘛， right？ 那人是第三章才开始堕落。所以换言之，到述著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他所谈到是神原本的心意，但是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你我都是罪人，都是犯罪，都是有限，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在一个犯罪有限不完全的世界的时候，这就带到第二点，有个现实环境的考量。一个现实就是的确有很多离婚跟再婚的事情。那甚至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回耶稣嘛，第七节就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呢，这个丈夫啊，只要这个对妻子有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就可以好像就是跟妻子离婚，就是像我们中国古代一样写一纸休书就了了，就把他赶出家门了。那这些人就问主耶稣，哎，如果你讲的是这样，那为什么摩西会这样说？因为摩西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先知，是他们非常敬畏的神人先知律法的颁布者。那在这个情况下OK， 他们就开始问耶稣，那为什么摩西这样讲？耶稣就回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好，那待会我们再到第九节，我们先停在第八节。但起初不是这样。那我常觉得在教会里面呢，我常觉得在这种伦理的事情上面我们的 approach，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想，讲义在后面。我们的 approach，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想。在教会里面特别谈到婚姻的事情，我常看到两种 approach。第一种 approach 呢，就是按照圣经，圣经说不可以离婚 ，OK？ 那无论如何不准离婚，圣经里面只有讲，除非淫乱的缘故才可以离婚 ，OK？ 有没有人出轨？没有人出轨，不准离婚，无论怎么样，家暴也不可以离婚，通通不可以。第一种。把圣经 take it very seriously， literally， 按照字面解释，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按照字面解释，就是说，必须坚持，这个就是你跟随神必须付上代价，这是第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 ，OK， 对圣经讲的都很好，但这是两千年前的事 ，OK， 我们要稍微 flexible 一点。那我觉得两种 approach。可能都不见得那么的完全，因为如果说我刚讲第二种 approach 我现在讲就不单是婚姻问题，我现在讲是一般我们怎么样 follow 圣经上的话的问题。如果说第二种 这种 approach 说，哎，圣经这样讲很好，但是毕竟圣经是两千年的东西，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通通不一样，那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用这样的话的话，那整个圣经我们可以丢掉了。新约是两千年前写的，旧约四千多年，三千多年，四千多，看你怎么算。哦，那是很早期写，那我们通通丢掉就好了，不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是不是每一个事情都要 take it literally， 按照字面意义？我觉得也要看，有些东西是按照字面意义，有些东西不是按照字面意义。比如说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些经文，主耶稣说，如果你的手叫你犯罪，就把你手砍下来吧，宁愿少个手进天国，好过整个人却下到地狱里面去。在教会历史上就有一些人，他觉得他犯罪，他就自残。但是那一句话，你如果回到原文圣经，那是一种那是一种修辞手，那是一种夸张法。当然我们要很小心了，什么是夸张法，什么就哪一些经文是夸张法，哪一些经文不是夸张法，那就不一定了，那我们就要稍微去 study 一下。那同样在这里回到婚姻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就很坚持，当然这些人通常是比较尊重圣经，对信仰也相对比较认真，他就说圣经就是这样讲 ，OK， 抱歉啊，你婚姻很痛苦，然后怎么样这样 ，understand， 但是圣经说不准离婚，除非是淫乱的缘故，主耶稣讲的，就丢出四五节经文。但是你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当然我要讲清楚，我在这里我不是 propose 说可以离婚哦，不是，但是呢。你看到在第八节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就许你们这样。那换言之， 离婚是不是上帝默许的 in a way， 这个有点 uncomfortable， 但是 in a way 其实是 in a way， 上帝好像默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没有讲你们有离婚的就石头把他打死，没有。 OK， 所以换言之，当我们 在处理一些 事情的时候，特别在弟兄姐妹 的一些事情，我们的确需要有一点智慧，也需要回来反思圣经上到底怎么教的。因为主耶稣讲了，摩西因为你们心，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摩西的时代人的心很硬，换言之顽梗不听神的话，那请问主耶稣的时代人是不是一样心硬呢？应该是一样嘛，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了嘛。那我们倒过来问 fast forward 2000年直到如今，难道我们今天的心不跟当年一样吗？我的观察，我认为都一样，无论是摩西的时代、主耶稣时代或是今天，都一样，我们都心硬，我们都顽梗，都悖逆。所以 in a way、我常觉得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take it lightly，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 balance in our approach。 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拿着圣经、把一个人 绑到好像把他绑死一样，那其实 in a way 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太多差别。好，那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第23章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但是当我讲说我们把圣经把一个人绑死我们就像法利赛人的时候，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因此不能拿圣经 要求人，但这个里面有一个 fine line 是我们 要去揣摩的。 那我就讲一个实例。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吧，反正不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个人就跑来跟我谈，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我谈，我也觉得他不应该找我谈，但是他就找我谈了。他找我谈什么呢？他觉得他婚姻很痛苦 ，OK， 那就问我可不可以离婚。那我一直奉劝他要找别人谈呢、因为我自己我也他年纪也稍微比我长，我说我还年轻又还没有结婚，这种东西我实在不知道，你应该去问问牧师怎么样。那他跟我讲法是他自己有问，但还是想听听我的想法，那我就稍微跟他分享。那我那时候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开始祷告嘛，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我在婚姻里面很痛苦，但是呢却没有，讲白一点，没有人出轨变成说主耶稣讲嘛，人因为淫乱的缘故可以离婚，那是没有嘛，没有，但是他家庭就不和，每天吵架，拳脚相向啊，那怎么办？那我当时在祷告，我就不断在思想，这只是我还在学习啦，我无意说我这边讲的就是真理 ，OK， 我现在在学习，但是我就发现，我后来我就跟他讲，神的心意，如果你问我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上帝的心意是人不应该离婚，但是上帝也 understand 我们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那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活在罪恶世界就降低他的标准，上帝不会，你从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上帝降低他的标准，上帝的标准还是一样，上帝的心意还是一样，他不改变。但是当我们活在一个罪恶 的世界里面的时候，那个当中我没有办法逼你， in fact 上帝也不会逼你一定要怎么样，你知道 这个当中 有一个 我这样讲有清楚，我不是说随便我们爱干嘛干嘛，圣经的东西只是参考意义，我不是 讲这个意思，我乃是在讲说圣经仍旧是我们生活最高的标准，这个是绝对，但是有时候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决离不离婚是你自己的决定了，但是我不会讲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准离婚，我不会这样讲。小月你在干嘛？我不会讲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准离婚，我不会讲这句话。但是神的心意的确是不愿意我们离婚，为什么？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经文里面讲的。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做不到你需要离婚，那你自己要有一个 understand， 上帝不会因此不爱你，教会也不会因此不爱你，但是你需要 understand 这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那这个当中是有一个 distinction， 既不是说 it's ok 随便，也不是说绝对不可做这个就犯下滔天大罪以后下地，因为 it's neither， 两者都不是。所以这个也是包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常觉得有时候我们尝试跟随神，或者我们服侍，特别我们在教会、在一个很看重服侍的教会， you know, 有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人服侍、 很忠心的服侍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七年，服侍一阵之后可能自己有事情或者可能疲惫了或者怎么样，就需要退下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教会。那当有人退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我为什么看这些退下来，他就觉得很 guilty， 他就说哎呀，上帝的心意是要我服侍，那我现在不服侍，上帝是不是不爱我了？那我现在不服侍是不是教会就不关心我了？那当然有时候教会会不小心给人这样感觉，这是我们自己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自己要反省。但是倒过来讲，今天如果我们做不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上帝基本上他是 understand，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permit 说我们因此就随便去做任何我们要做的，不管圣经的真理。这个当中有一个我希望我有把那个 clear line 讲出来，因为对我来讲那是一个很清楚的一条线。那我希望我有表明说这条线的，我希望我清楚的表明这条清楚的线、OK 那回来我们讲到第九节，第九节这边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那现在前面半句，前面半句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圣经把性行为看得很重要，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 不太一样。那我也是听到有一个牧师在一个那种那种辩论里面哈，就有个大学生就 challenge 这位牧师哈，就说你们基督教为什么好像把性看得很污秽，很怎么，所以就意思说为什么要限制人在性行为上面的in a way欢愉啦哈。那就我觉得那个牧师回答得很有智慧。他说我跟你的观点，因为那个人是个大学生，他说我跟你的观点，那个 老牧师就跟他大学生说，我跟你观点恰恰相反，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把性贬低成低俗的东西，而是倒过来，基督徒的信仰把性看为如此高尚的东西，所以我们认为只能 limit 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蛮精准的 actually。 那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因为跟第九节有关系。第九节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 的缘故，就是犯奸淫。在圣经里面，为什么主耶稣会说淫乱就可以离婚，有人婚外情就可以离婚？那原因是因为呢，当上帝 design、上帝设计性是限于婚姻跟夫妻当中，而当你在夫妻关系里面的时候，与旁人第三就夫配偶以外的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in a way 他就 nullify 作废了婚约，这是圣经的观点，所以主耶稣才会说，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是不可以离婚。那但是我要讲清楚，圣经也没有讲如果淫乱就一定要离婚，因为我看过弟兄姐妹里面有人就 the other way around 倒推法，这个倒推法不对。 OK， 说如果淫乱 是可以离婚，为什么？因为当发生淫乱的事情的时候，婚约就被 nullify 就无效。 OK， 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这里才讲第九节的下半段，这因为和合本翻译的关系，我们有时候呢把这节经文误解了。第九节下半段说，凡这个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呢，也是犯奸淫哈。这个的意思是说，因为当如果今天人离婚，但是却不是因为这个婚外情的缘故，那等于这个婚约没有作废嘛？懂我意思？等于这婚约没有作废，那等于说婚约还在的情况下，你去娶了别人，这第九节上半段。OK， 那你等于犯奸淫。那在这个婚约没有取消的，在神眼中婚约没有取消，虽然说字面上法律上可能都取消，但是在神眼中婚约没有取消的情况下，这个女的有人跟她结婚了，那好，那 in a way， 那好，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好像淫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婚约还在嘛，原本的婚约。所以这第九节的意思，所以如果从解经的角度，第九节很 straightforward， 就这个意思。那困难的是当我们放在现代的时候，来，我们放在现代的时候怎么办？那特别我们这边我看蛮多都 actually 一半一半，有单身的，有已婚的。那 我常在想婚姻这个议题哈，在现代是越来越重要。那很多变离婚再婚这种事情，都开始很多的变得很 common。那我们在这个其中当如何自处？那我觉得就是两件事了。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的，你就要好好来预备你自己。因为这个婚姻真的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人都觉得自己不错。我就讲很白，我结了婚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人是那么难相处的。那我还没讲完，对，难相处的人是我，不是小燕。 OK， 我接 serious 不，我真的把刚刚讲的像玩笑，但是我讲真的，我是结了婚之后我才第一次真的承认我是个脾气不好难相处。我以前都觉得我脾气很好，我都觉得我很好相处。为什么后面有人在叹气？ Anyway， 我觉得我脾气很好，我觉得我好相处，我觉得我是一个 nice guy， OK。 但是结婚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脾气很糟糕，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哦，原来我那么容易不耐烦，哦，原来我觉得我都很随和。我才发现原来我还蛮那个词怎么讲，就是还蛮多那种要求的，你知道吗？很多那种小事都可以惹毛我，你知道吗？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婚姻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常觉得为什么现代离婚越来越多， part of it 也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当然有社会上的原因啦，以前这个女生比较没有经济上自主的能力嘛，那你没办法。那现在不一样嘛，很多女生，他们这样我看一个报章杂志问那些就离异的女生啊，就问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鼓起勇气？他说，既然有一半的人回答没有他，我人生过得更好。那就当下make那个 decision， 那他这是离异一阵子嘛？那你后来觉得怎么样？真的没有他过得更好，你知道吗？所以就发现，当然有这种社会上的原因，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变得更加的自我中心。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当中我们还单身的人，其实我们就需要 work on 我们的个性。坦白讲，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观点，你知道，事实就是我们活得越久我们就越固执了。 OK， 有时候了，大部分的情况下，所以很多时候这是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些调整的，你知道吗？那对于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我就觉得说，你就是要 understand 啊，婚姻就是一个学习舍己的功课了。上一季我教导那个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就有谈到嘛，保罗谈到那个独身跟结婚的不同嘛。那结婚我上次讲过很出名一节经文嘛，后来四处讲，你知道，讲到后来被太太骂。哥林多前书七章啊，35节还是27节，忘记他讲一句话嘛，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嘛。好，你要回去查，保罗说那个独身结婚没有错，但是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为什么？因为结婚是不容易，婚姻是不容易。婚姻有没有很好的部分？当然有，但是婚姻有没有不容易的地方 ？Of course，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那当如果你在婚姻里面真的婚姻有难处，就要寻求帮助了。其实现代也很多帮助，教会的，基督教会界也有很专业的帮助。Actually， 我们在教会界有些机构是专门做这些，也非常专业。所以，anyway， 所以讲到婚姻，但是呢，主耶稣也很有意思，他这里呢也谈到独 ，anyway， 刚刚讲的清楚吗？1到9节可以哈。OK， 好，接下来我们看10节到12节哈。那结果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在礼拜二、礼拜三，我就跟小燕讲，我说你这礼拜天一定要着重分享一下这句话。我们在马太福音19章第十节，门徒就对耶稣讲一句话：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那当然困难就是我们这是圣经是写成的文字嘛，你不是看影片嘛，所以我们不晓得门徒们是在感慨呢。是在嘲讽呢，还是的确我们不知道，语气是我们不知道的。OK， 那门徒们说：“哎，人跟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什么叫既然是这样？就第9节所讲的嘛。主耶稣讲什么？人如果不是淫乱的缘故，就算你离婚另外娶，在神眼中还是淫乱。OK， 就说如果你随便离婚然后另外再有嫁娶，这在神眼中还是不好的事情。所以门徒们发现，哇，这事大有不妙，原来婚姻是没有退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进入婚姻前你一定要想清楚，这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讲婚姻有天梯没有退路，你知道什么是天梯吗？哦，那有天梯啊，天梯就只能往上走了，有天梯没有退路的。那你知道，对我这种有点恐高的人，你说手扶梯我还 OK， 你说天梯，特别我办公室在二楼嘛，旁边有个拐角，就看那个楼梯是垂直向上，那种像那种消防员的那种，你知道吗？我从来不敢上去，因为我有点恐高了。我说哇，婚姻有天梯没有退路，那我恐高怎么办？那就要靠神帮助你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门徒们呢，无论如何，门徒们就回了耶稣一句话。哇，既然婚姻是没有退路，那还倒不如不娶。那耶稣说什么呢？这句话很重要，这话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有人生来是阉人，就是就是有些不完全了哈。那也有人是被阉的，像太监了哈，并且有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就是手独身了。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我们这里有人有一些单身未婚的，赶快借此机会讲清楚。我不知道我们当个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最少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当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马来西亚，有一天我就很紧张的问我青少年牧师，我就说牧师啊。我们最近因为那时候教会在讲恩赐，发掘你的恩赐，服侍的恩赐等等，恩赐，我说牧师啊，那如果万一有独身的恩赐怎么办？那牧师看看我就说，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看你就没有。我说为什么？那他也没有解释。那我当然现在确定我没有独身的恩赐，为什么？我已婚嘛，很简单。OK， 独身的恩赐是这样子。如果你会担心你有独身的恩赐，我现在又慢慢懂了。如果你会担心你有独身的恩赐，你就没有独身的恩赐。OK， 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所赐给人的福，并不加上忧虑。换言之，神给你的一定是对你好的。神不会给你一个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东西。但我不否认，有时候神叫你做一些事情或给你一些东西，你一开始拿到的时候你是觉得，oh, come on， 这个 you know， 但是你慢慢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是最适合你，只是你不知道。好，那但是呢，独生子基本上呢，我常觉得独生的恩赐当然有它的好处啊。我常提一个人叫做 John Stott， STOTT， 他在几年前才刚过世。John Stott 是在英国伦敦一个教会的牧师，他一辈子都独身，就没有结婚。他所写的书其实影响了一个世代的人，他所写很多很出名的书其实成为很多人的帮助，很多人刚信主啊什么就是读他的书。他其中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中文叫什么了，我一下想不起来了。John Stott 那个十架门徒，中文翻译叫十架门徒。John Stott 专门讲到十字架，我们怎么样做主门徒，我们怎么样跟随神。我们书房也有一些卖他的书，中文翻译叫斯托德哈，斯托德 John Stott。 那 anyway， 像他手中当然的确帮助很多人啊，他也很他就相对他能够很专心服侍啊。但是对我们其他人来讲，最少我最近刚结婚，我就知道对我来讲 in my case， 我相信也是在大部分人的身上 in our case， 在现代结了婚可以比较专心的服侍，你会时间变少，但是你会比较有 focus。所以呢，基本上回来讲独身，就是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如果你觉得，主啊，如果你给我独身的恩赐，我就觉得像快死掉一样， don't worry， 那就不是赐给你的， OK。 所以不要担心，所以我们当中单身的人目前单身的人不要担心，唯独赐给你，你才能领受，你觉得不能领受你就没有， plain and simple， OK。 好，所以讲到对待婚姻，所以 don't worry， 上帝都有预备。所以什么？很享受啊，那没关系，你就那你就更不用 worry 了 ，amen。那 anyway， 所以呢，我们讲到说，这个君王啊，对我耶稣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在婚姻上面，他是希望我们留在当你如果有婚姻，留在婚姻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就 就像我们常讲说你服侍才能够成长，在教会认识特别刘牧师常讲嘛，服侍你在服侍上才会成长。我发现其实有另外一个比服侍更能够叫你成长，婚姻。你在婚姻当中你一定会成长。什么叫舍己？那就不一样了。以前舍己是只有上下班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舍己是从睁眼到闭眼，你知道吗？就要学习嘛， you know， 不是说谁难相，而是说因为两个人你生活环境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你就要开始磨合啊。所以这个是，其实婚姻是蛮塑造我们的生命的。Anyway， 接着呢，我们讲到说，神要我们怎么样对待弱势呢？为什么说是弱势？上礼拜提到过，接下来要谈到这个孩子的部分。你知道，孩子在那个时代就是一种不受，就没有什么 value 啊。我上个礼拜谈到，在当时的时代，在古代是，而且到现在也还是最重要的，一定是成年壮年的男士。为什么呢？能下田，能打仗，很简单。第二种重要的人呢，就是老人。为什么呢？有智慧，有人生的阅历。第三种呢，就是女人。第四种呢，就是小孩。为什么？只吃饭，只捣乱，不做事。OK， 就是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你发现，当有孩子们来19章13节要请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门徒们就拒绝。但结果耶稣就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甚至有另外一个福音书甚至说耶稣就发怒。那这个我们就值得我们思想了。耶稣这么看重小孩子，那今天我们对小孩子的态度是什么呢？那这个特别在我身上，我从小就怕小孩，直到如今还是很怕小孩。我看到小孩我就绕道走，特别有一些惨烈的惨痛的经历。10年前就在隔壁那条走道上，我记得，对，超过10年前，我就看一个小孩一边走一边哭，然后一边哭嘴巴还喃喃自语，不知道叫爸爸还叫妈妈，我忘记了，反正就在喃喃自语，一边走一边哭，你知道吗？那我看到小孩在哭嘛，我就决定要做好人，教会是我家嘛，对，在家里看到有需要怎么样，你就顶上嘛。那就看到他，我还想说，可能因为我不知道哪里看来的，不过就说有时候我们高小孩子比较没有那么高，会有压迫感。我还特别退两步蹲下来 ，you know， 我还说弟弟，你要找妈妈吗？来跟我来。那我本来想是带他去服务台嘛，因为服务台就会广播啊，怎么样。我就想说，结果你知道吗？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蹲下问他说：“弟弟，你要找妈妈或爸爸？你要找爸爸妈妈来，我带跟我走。”那，就他本来在哭嘛，忽然间停下来看了我一眼，他哭了更大声，然后后退两步，然后开始倒着走，你知道？我就好尴尬，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又站起来准备走，然后呢，就我们一个区牧就走过来，还拿着一大堆便当，那时候要开会，拿着一大堆便当，然后呢，他走了，他说。你要找爸爸妈妈来跟我来，他走，那小孩就跟他走了。隔了2个礼拜，我在教会 lobby 遇到他，我说：“某，那个小孩是不是你的？因为我知道不是他孩子，我说是不是你小组员的孩子？”他说：“没有啊。”那你认识啊？不认识。那为什么你叫他就跟你走，我叫他没跟我走？他就讲了一句话 ，maybe 是至理名言 ，I don't know。他说：“因为我是爸爸，因为你还不是。”不是说他是小孩的爸爸，不是 他是说 because I'm a father。 我说奇怪，都是人，怎么差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对孩子 我自己就但是 这些年我也 有一些反思，就是说回到这个经文来，就是说当主耶稣这么看重孩子，这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你今天讲，如果我们今天安排聚会，我们今天如果安排聚会，孩子吵闹，我们一定是把他们带出去嘛。我不是说这样不好，我没有说这样不好。孩子在那里吵，你的确没有办法聚会。但是主耶稣是看重孩子的，那或者说看重这些社会上面比较没有被人所轻视的。你看门徒们阻止孩子，为什么？门徒们觉得耶稣在做更重要的事嘛？怎么时间为你们这些孩子祷告，要让耶稣讲道嘛？要让耶稣行神迹嘛？怎么有时间跟这些小孩子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呢？但主耶稣却说，让他们到我这里来。主耶稣真的看重这些人所轻视的人，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这个问题。你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服事，他花最多时间跟谁在一起？ 犯罪的人，被边缘的人，长大麻风的乞丐。我们待会看到主耶稣跟两个乞丐，但无论如何，主耶稣都跟这个被社会边缘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你若服侍过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我有过一两次这样的经历，你要去服侍社会的边缘，你就会知道一件事，他们真的需要耶稣，他也知道自己需要神。那在这里要很大胆的讲一件事情，在教会，其实你如果看主耶稣，你看门徒们，教会不是一个走精英主义的地方，特别我们在北美，因为北美的华人，我们都受高知识、高教育，我们都很喜欢，我们就觉得教会应该走精英主义，我们要找一些精英，you know, 甚至我们教会也是，不是我们了，我说 in general 教会，我们都是精英挂头，精英制。但实际上，你看在福音书，你看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们服侍。如果主耶稣需要，如果主耶稣是的意向是要专门要寻找这些精英的话，第一个，主耶稣选的门徒就不会选择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是原无知识的小民。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官府看出他们是没有知识。什么叫没有知识的小民啊？意思就多半他们甚至没有读过书，多半他们甚至可能不会写字，很可能。那保罗是例外。所以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思想，主耶稣来他呼召的门徒是一些 in a way 就是边缘，或者说普罗大众。主耶稣呼召的是普罗大众，主耶稣服侍的是社会的边缘人。 That should says a lot about 我们的 ministry。 我们今天在服侍的时候，当然我相信这些精英的他们 也需要上帝什么 sure， 但是我们在服侍，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关怀关心这些弱势的人，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那对待信仰，接下来要讲一个蛮重要的事情，这也大家很熟悉，十九章十六节开始讲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那你如果读其他的福音书啊，他才讲说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少年的官来，而且是跪在耶稣面前。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他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行诫命啦。然后这少年人跟他说，我从小就行了这些诫命。就主耶稣回他们，主耶稣回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主耶稣说你还缺一个，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要来跟从我。然后二十二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的产业很多。那这一段话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但这一段话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其实在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人靠自己没有办法得救。有些人以为这一段话跟我们的信仰好像有点冲，因为我们的信仰常讲说得救是神救我们嘛，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嘛。那 有些人读了这段经文觉得说，主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啊？不是，事实上主耶稣讲的是那个人也做不到，那个人后来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而且另外原因，怎么知道是不可能的呢？那个秘密在哪里？在二十四节，背诵二十四节，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在讲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好，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一节：骆驼穿过针的眼。我们常常在小组查经或怎么样，你有时候可能都上网去查一些查经资料 ，right？上网查查经资料没有不好，但是呢，你需要稍微知道你在查的是什么。要去找一些好一点的资料啊，比方说这一节经文，很多人就被误导啊。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解释？骆驼穿过针的眼，他就告诉你说，针的眼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门，那个门很窄很小。那一只骆驼呢，需要把所有的，你知道骆驼常常是就是像马一样，然后载很多东西嘛，负很多东西嘛。要把他所拿的通通把它拿下，而且骆驼要很用力屈伸的才能穿过那个门。有没有听过这种解释？都没有。 OK， 好，放那个解释是错的。 By the way， 那个解释是错的。你现在教会界你听到很多人，特别在有时候在小组查经，很多人用这种解释说，那个真的眼是一个门的名字，是一个小门，那骆驼而且很紧，所以那个有钱人要进神的国啊，就像骆驼穿针的眼，意思是说有钱人能不能进神的国？可以。为什么？因为耶稣没有仇富嘛，仇视穷人，耶稣没有仇富，所以还是可以，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那是错的。为什么？因为的确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城有个小门叫真的眼，是真的。但是问题是，这个门 是公元在七世纪还是八世纪才有这个门。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应该没有时空穿越，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一个门叫做睁了眼。所以在那个年代，其实骆驼穿过睁了眼就是一句谚语，那句谚语的意思就是不可能，不可能。 OK， 那好， by the way， 我刚用那个是在表明了，我们有时候找一些资料你要知道你在找什么了、哦、那倒过来我们回过头来讲、哦、骆驼穿过睁了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意思是耶稣不公平了，只让穷的人、有需要的人、有病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有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了，是这样吗？ Well yes and no， 看你怎么定义。主耶稣讲一句话，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康健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那个意思是什么？换言之，人要有一个 self realization， 你需要有个自我醒觉，我是有需要的人，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是富人，靠着我有的想要进神国，主耶稣在告诉你什么？不可能。骆驼穿过睁的眼，骆驼怎么可能穿过一根针的眼，那个针眼小小的，骆驼怎么可能穿过呢？是不可能的。那主耶稣为什么要用骆驼呢？因为在中东啊，骆驼是体积最大的动物，骆驼穿过小小的针眼，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换言之，如果你要靠你自己要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个情况下，二十五节门徒们就回应了，他们听见这话就很稀奇啊。他说这样的话谁能够得救？谁能够得救？主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反正，这句话我们都会背，我们也常祷告。那么思想主耶稣回这句话的上下文，主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换言之，主耶稣说人人都可以得救，对吗？主耶稣说人人都可以得救。那时候彼得就回他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将来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彼得问得很直白、哦、有什么好处？主耶稣说你以后是有大奖赏的。好，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他说凡为我名下要撇下这些的、哦、二十九节必然承受永生，而且讲 要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要承受永生。就说 要承受永生。但是三十节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要 understand。 如果你今天能够明白这句话，第三十节说然而很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将要在前。你如果明白这句话，你今天就没有白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句话我们在教会常讲，很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答案就在第二十章。二十章第一节说，因为天国，待会我们再讲那个比喻，他说因为天，那既然他讲因为，就告诉我们他在解释十九章的最后一节。 OK， 我们稍微 recap 一下十九章最后这一部分。主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主耶稣在讲说你一个人要得救靠你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这些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啊，主应许我们是有永生，然而就有一个但是，然后我们讲很好，哦，你很好，你很棒啊，但是就有点小小心，对不对？但是就出来了，很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那简单讲，就是叫我们不要去嫉妒，要自满。为什么说不要嫉妒呢？我们看这一段你就知道了，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二十章这里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然后约在这个字我不会念哈，四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进葡萄园，当给的我必给你，他们就进去。五正和牲畜又出去也是这样行，然后约在什么 OK， 你们会读就好。出去看见还有人在那里，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在这里闲站呢？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来给他们工钱，后来的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然后呢，这个最后这个是下午五点钟，下午五点钟雇的人来啊，个人得了一千银子，先雇来以为必要多得，谁知道也是得一千，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是做一个小时，你竟叫他们与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那在前的将要在后。从文学架构来讲，十九章三十四节最后一节他就讲了一句话，那在后，那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 在第二十章的时候的第十六节他又讲了这个样子，那在后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换言之，中间所卡住的这一段在解释这件事情，甚至从文学角度它好像是一个附录一样，你说读一些书啊，它有一个附录，长长的附录在解释一些事情，这一段就在解释这个事情。今天如果我问你，如果今天我问你，如果你是工人，你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平心静气的讲，
会，
当然会不公平。一开始这个是早上九点，午正是十二点，申初是下午三点，最后那个是五点。五点钟竟然只干了一个钟头，九点钟进来的人，我做了九个钟头。好，好吧 ，lunch break 八个钟头。为什么拿的都一样？为什么拿的都一样？
这个应该是说
，OK，
给一块钱。
因为家主说一个人就给一块钱，但是我们仔细思想，我已经觉得不公平。我们觉得，那我干脆做一个小时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这么早来做这些呢？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一点点时代的背景哈。那其实呢，在收割的时候啊，那些自己有田的或者有工作的做的，一大早就去收割了。所以 even though 早上九点在那里闲站的人，他基本上是已经那天找不到工作。你知道有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如果你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那些人他要找工作，他就聚在那种像市场一样，你要找他你就找他，他就去帮你一天一天，你就付他一笔钱，就是这样。那他在那边等到早上九点，虽然说只是早上九点，我们可能刚起床了，但是对他们讲，早上九点丰收的时候，你到九点你很可能当天已经找不到事做了，因为要去丰收，早上五六点已经六点钟左右他们就已经进去做所有丰收的事情，所以到九点你就已经完蛋了。到十二点，到三点，特别到五点的，到五点你就完蛋了。一人一钱银子，一钱银子是多少？一钱银子就是当时一个 worker， 一个劳力工作者一天的报酬。那你一天如果你要养活一家的话，你差不多你的 cost 也是一钱银子。换言之，他如果今天没有工作，他可能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今天可能还有，但是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葡萄园主找人，当我们也可以 argue， 哇，他丰收嘛，他需要人嘛，没有人他的丰收也浪费嘛，从资本主义的角度他还是赚的嘛，他给人一钱了，那他不赚更多？好，那从资本主义的角度可以这样 argue， 但是我们从那个工人 的角度 来思想的话，其实那个主人叫他进来是一种施舍，因为他本来当天已经没有工作了。那个葡萄园主不叫他进来工作，你明天就饿肚子吧，一家老小，你就没办法。万一你明天又找不到工作，那就再饿肚子吧。所以从那个角度，都是一种怜悯。那我们就思想到，放在我们这些跟随神，刚刚我们讲这一段话是为了解释，那在后在前在前在后，那在后在前在前在后那一段话是在跟彼得这些撇下一切跟从，换成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讲的。那跟这些跟随主的人来，对我们来讲，这段话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比较，这个人才刚信主，这个人才刚信，这个人才刚信，怎么他一下子就这样，那个人怎样 为什么他一下就这样。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红眼的问题。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说， 我偶尔就会听到说，我们教会，我1996年，我1997年就在这个教会了， you know， 为什么他变成这个事工负责人，我现在还要听他的？偶尔我在一些其他事工，我是会听到这种话，也不是那么少，有时候都会听到。 而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那个原本在前的你就在后面，因为你再也没有享受到上帝呼召你服侍那个服侍的 privilege， 或者说那个服侍的喜乐，你都没有，你只剩下满腔的苦毒怨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做这些事的人啊，无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个来世不是说轮回下一世的意思，是说在以后，说在今生就要得百倍，来世就要得永生。但是当我们选择像这边讲的红了眼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种特权跟优势。这时候每一个服侍的人，我们都需要警醒我们自己。从主人的角度，这个主人的回答，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主耶稣所用的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主人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我跟你讲定是多少钱，我有亏负你吗？没有。当主耶稣呼召我们，告诉我们说，来，你来跟从我，我要使用你。假设了，那上帝是不是使用？是使用啦。上帝说来跟从我， don't worry， 你的需要我会供应。上帝在供应里面供应啦。那是其他的，就是上帝跟别人的事，你知道吗？所以从某个角度，一方面心平气和的讲，如果我们是那个早上九点就进园子的，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当然会，因为我比较辛苦，我付出比较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也都是蒙恩施舍金被施舍的。如果主施舍给你，不管是早上九点施舍还是下午五点施舍，你从那个被恩待蒙恩的角度，我们有 different 吗？请问我们没有 different， 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被恩待。所以换言之，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这些服侍主，跟随主服侍主的，我们 in a way 我们就像工人一样嘛。我们当中有小组长，有一些在别的服侍里面都在服侍。你知道我们在服侍就像工人一样嘛，你在 serve others 嘛，你就像工人一样做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get that？ 那我们就像工人，但是我们工人换言之，我们的 focus 在哪里嘛？这些工人为什么九点的工人觉得不公平？因为他看重的是他的付出，我付出比较多，他付出比较少。那主耶稣在告诉你的，在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是不合理的比较。因为我们的付出难道不是因为他先恩待我们？他说你来到我的园子里，不然你就继续站在那个 labor market 嘛，你可能就没有工作了嘛。如果你到过一些地方去宣教或去旅游的话，在那种找工人 的地方，原主要找人，一开始就到那个 labor market， OK， 我今天要找50个人，OK， 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就开始挑了嘛，挑完就走了嘛。他不会早上九点还在那边晃。而他如果讲说 OK， 我现在要能够刚扛重物的，让他找还不足他也不会等了，他就马上找你看起来有点弱，但是可能还可以，好，来来来，他一定想办法凑足的。晚的人就是没有了， plain and simple 就是没有了。有一个牧师曾经这样讲，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他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刚刚开始读完神学开始服侍的时候，常常觉得不被重用也不被人尊重，他就觉得说真是大材小用。因为在教会里面，你说读完神学院然后怎么样，然后再做一些什么摆椅子啦，放 PowerPoint 啦，这一类一个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牧师，他讲说他觉得好像大材小用一样。后来呢，服侍了一阵子，他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自己被小才大用，因为他发现上帝使用他的程度实在不是他自己原本的能力能够达到的。他说现在有点小才大用，他是个老牧师了，他就讲到我现在快退休了，我对我人生的总结是，其实我既不是大才小用，也不是小才大用，其实是废物利用。这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那大家讲说是很好笑，大家下面都在笑，因为那我在场会在笑。但是我回去我就在思想，因为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那我就思想他讲的这句话。In a way 也没有错，因为今天人生两个礼拜前 Dick Eastman 牧师讲了一个故事嘛， 他说他们的服事有一个 businessman、很多的参与 在他们的服事、就很多的奉献了。那个人呢 告诉 Dick Eastman 牧师说，因为、能够带到永恒里面的只有两件事情嘛、其中一个是灵魂嘛，福音跟灵魂嘛。他说所以他要带很多的灵魂上，意思说要使很多人得救了。 OK， 所以他说 他愿意参与。那的确从某个角度，世上一切转眼成空，你一切都会过去，这个是事实。就算我们为我们这里都还年轻，那就算我们再努力为儿女积蓄财宝，有一天也还是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在这里是有一个永恒。 In a way 希望这样讲没有 offend。 In a way 我们的确是被废物利用啊。Sorry， 这样讲可能不好听，但是 in a way 这是真的。难道上帝需要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吗？其实不是的。今天不是没有我们福音没有办法传开的。 Sorry， 如果你以为离了人上帝就不能做什么的话，对不起，离了人上帝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二三十年前直到如今还是，但二十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就很多。我们听到在回教世界里面就有一些回教徒晚上睡觉，不是一次两次零星，是很多这样的故事。他们晚上在睡觉就梦到一个像人一样，那个人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在梦中。然后他就问说那怎么样信耶稣？哦，你明天起来就找谁谁谁谁，他就去找。然后就梦中那人就告诉他说这个人是基督徒，他会教你怎么跟随耶稣。他早上起来他就去找他的邻居啊、朋友啊、 whatever 或陌生人，就说哎，你是基督徒吗？你知道在回教世界讲自己基督徒很恐怖。他说哦，我昨晚做梦知道你是基督徒，我要信耶稣，你来帮助我吧。你知道这种事情是不是一次两次很零星，这种故事是蛮多的 actually till this day 还是有。That's how 在伊朗伊拉克这些地方现在很多基督徒 actually 数以万计数十万计的基督徒。上帝不是非我们不可，我们是非上帝不可。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嘛，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们上帝不愿意做什么。不是他不能，是他不愿意。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们上帝有时候他不愿意做什么。你说有圣经根据吗？有。圣经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说、不是主耶稣，对不起，在旧约里面神说，先知书里面说，神若不将他的奥秘事启示他的众仆人，他就一无所行。不是他不能，是他不愿。但是他真的不是非我们不可。所以从这个角度，今天我们可以服侍都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什么好去比较的。坦白讲，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那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包括别人，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在服侍里面我们就落入很多的比较。哎，我很辛苦带小组，怎么我小组不增长？怎么他的小组一直都增长？你知道，哎，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做传道人也一样，对不对？我很努力，为什么？那他怎么那样？我们都会干这种事情，哎。但是主耶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在前的就要在后，就算你原本是在前，当你这样之后，你就落到后面去。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服侍主的人是有丰盛的应许，我绝对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我也必须很坦白的讲。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到最后我们来到神面前充满苦读怨，充满许多比较，上帝啊你看他这样，你看他那样，我们其实都失去了服事的奖赏，我们失去了服事那种满足跟喜乐，通通失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我们，所以怎么样警告我们，不要嫉妒，不要去嫉妒别人，或者倒过来讲，要懂得自满，不是自满，要懂得自我满足啦， 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哦，不是叫你不追求进步，但是我们要满足上帝所量给我们的地界。有时候你知道在我一生当中很多牧师对我很有帮助，我从初中就想要做传道人，初中的时候上帝就呼召我。但是我必须讲，很多时候对我很有帮助的不见得是一些大教会牧师，有时候一些小教会，我们灵粮体系里面有一些小教，我们有一些分堂是不超过五十人的，就是常年不超过五十人。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功课。你真的要讲忠心吗？你看看那些服侍二三十年教会都不到五十人的 you know 的教会的牧师，你就知道什么是忠心。如果我今天服侍哇有果效，天天有人信主，我当然每天服侍，但是如果我服侍 没有什么的时候，那个才叫忠心。而且我在那当中能够不苦读、不怨、不埋怨神，上帝为什么都加给他，不加给我的时候，那个才叫成功。这都是我们 要学习的。所以这个葡萄园工人比喻是值得我们很多去思想。所以坦白讲，我这个礼拜整个礼拜我就在思想这个比喻，我就在反省我自己，那我又是怎么样的人。那有时候坦白讲，每个人都有阴暗面，有时候我也在想，上帝啊，怎么你看 我也会想这些，但是就要来调整我自己。难道我要眼红吗？难道我要红了眼吗？上帝呼召我做，我就是做就好了。 Trust him that he will give me what he promised。 事实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在这个比喻里面，上原主的确给了他所答应的。我答应你一千银子，给你一千银子，后面的没有答应他人，但是还给他一千银子，那叫做恩典。那当我去抱怨别人所得到的恩典的时候，这是我最近听到一个信息蛮好，他说当你抱怨别人，当你为别人所得到的恩典愤愤不平的时候，你再表明一件事情，你以为你没有领受过恩典，你也觉得你不需要恩典。当你为别人所得到的恩典在抱怨上帝，说为什么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时候，你在表明你以为你不需要恩典，你好像你没有受过恩典一样。那这两个都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靠恩典。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思想，特别我们当中在服侍的人需要常常回来思想这个比喻。我常常思想的人，特别当我心有不平了，所以箴言讲一句很有趣的话，你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心怀不平就容易作恶。圣经里面讲你不可以心怀不平，他叫你不要作恶。所以心怀不平了怎么办？我个人的秘诀，我心怀不平的时候，我就回来思想葡萄园主的比喻。我 always 回来思想这件事情，思想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不会心怀不平。一样，就算我是早上九点，就算我是中午十二点 ，so what？ 有什么好抱怨别人的？而且罗马书讲一句话：别人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论断他。你是谁，竟敢论断你主的仆人？罗马书十五章，你是谁，竟敢论断你主的仆人 ？OK， 所以这是很多我们可以思想的啦。所以就跟大家这样分享。这个很重要，所以以后呢，当你在听到什么在后在前在前在后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是这样的意思。请你千万不要干一件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位人，有一位长辈啦，很可爱，也很让人无奈。这个长辈呢，以前看到人啊，也包括也跟我讲，他说：“哎呀，你不跟我这样讲，跟别人讲，他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在前的，真的是在后的要在前啊！这个我当年呢，那我哪一年就到教会参与多少服事啊？怎么样？那时候你们啊都还小啊，都这样的、啊，哇！你们现在都跑在我们前面，为你们感谢，真的是在后在前。我觉得全部讲的都 OK 了，但是你在后面一直讲在后要在前，在后要在前。对不起，我比较调皮了，我心里面就在想，你一直讲我在后的到前面去，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这在前的已经 ，you know， 这个好像不是太好拿来形容。自己或别人，知道吗？所以不要拿这个在前在后去形容别人，我觉得这个不是有点怪异啦。我每次听了我心里觉得谢谢你鼓励我，不过总是有点怪怪。 OK， anyway， 我们继续看第二十章，后面要讲快点。二十章呢，你发现我这就给他二十章的十七到三十四节，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哦、君王对跟随者的心意是什么。你放在十七节到十九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门徒带到一边，所以是主耶稣这句话是只跟门徒们讲，避开群众，带到一边跟他们说：看哪，我们上到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所以交给外邦人，他们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第三次告诉门徒们他会死，而且这次讲的最清楚，他会被钉死，而且会复活，而且是三天后复活。换言之，主耶稣在做什么呢？主耶稣要他的追随者，要他的门徒，我们明白他将要做的事。我刚提到过，在旧约有一节经文，神说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事晓谕他的众仆人，他就一无所行。你知道这句话很宝贵，这句话非常宝贵。当你为一些事情来祷告，你需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你就可以用这一节来祷告。我说：“我先是一个祷告学上去，上帝啊！我说主啊，你的话语自己讲了，你如果不将奥秘事晓谕你的众仆人 ，which including me， 你就一无所行哦。Then you better say something， OK？ 你应该会 say something。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这样讲，这是你做事，你乐意向你的儿女来说话。我就是你的仆人，我就是你的儿女，你要向我说话。 那你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第三次告诉他们，这里发现最讽刺的事情来了，最讽刺的事情，主耶稣告诉他们，已经第三次告诉他们哦，我们上到耶路撒冷，他们 on the way 到耶路撒冷，21章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他们 on the way 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跟他们说，哎，到耶路撒冷之后，我会被出卖，会被杀，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很严重吧？如果是你，你的老师，你的这个 master， 你的师父，告诉你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你心情应该很不好，你应该很担忧。曾经彼得也很担忧嘛，彼得说，哎，主啊，万万不可，结果他被主耶稣骂，记得吗？哦，说退我后边去吧，撒旦。那这一次很奇怪，主耶稣跟他们讲了这事情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居然开始争，谁要做耶稣的左边，谁要做耶稣的右边？你不觉得很讽刺吗？这其实很讽刺的，整件事情。就是说我要死了，我说 OK， 你死之后会复活，那你复活之后谁坐左边，谁坐右边呢？然后大家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哦，那有办法的人，哦，就赶快找他妈妈出面。为什么？盛情难却嘛。你知道，找妈妈长辈 OK， 妈妈去跟耶稣说情，要做儿子，要做左边右边，哦，开国功臣，左右宰相。结果十个门徒就极其恼怒嘛。哦，这个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两个人嘛。就25节，耶稣就叫他们来，跟他们讲什么呢？你们知道外邦人啊，君王治理他们，大臣啊弄权操管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所。这句话我们很多人都会背。但是，主耶稣对追随者的心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学习他，效法他服侍人的榜样。主耶稣怎么服侍人？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而且他是谦卑，他不是服侍，他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做佣人、做仆人一样来服侍人。你知道，这个是值得我们，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服侍久了，我们就会忘记这个事情。我有时候就在问我自己，你知道，我们在教会上班。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面对很多事，我们有自己平常就要做的事情，比方说每个礼拜我要准备主日学，我要准备在外面讲道什么，我有我要准备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比方说有人打电话到教会，需要寻求帮助，或者有一些人就打电话他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那有时候大家都要轮流 take 这种电话，有时候我也会 take 嘛。但是 take 这种电话就，你知道，我需要忙我的事情，你知道吗？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经文就跳出来就提醒我们，哎，人子来不是服侍，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那我是不是可以服侍他？我都不能服侍他，我在那边讲说啊，这个礼拜天要讲道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So what? So what?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但是回过头来，我刚刚提到这是个很讽刺的事情，记得吗？主耶稣说他第三次来讲了，我要11次讲清楚，是要被苦待，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要鞭打，而且要钉他在十字架上。门徒们现在想的事情是谁要坐左边，谁要坐右边。然后主耶稣就只好告诉他们，哎，你们要效法我。那我不知道听到这样你有什么想法。你知道在四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是最明显，常常在凸显说门徒好像很笨很傻，搞不清楚上帝的心意，对不对？有时候看说啊，这彼得怎么搞的，这约翰怎么搞，怎么笨成这样。比较刺人的，我先讲一些刺人的话，希望没有伤害你，伤害你我先跟你道歉。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在整个文学架构，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主耶稣说我要死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们在想左右边，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接下来居然有两个瞎子，在20章的后面29节到34节，有两个瞎子，那个瞎子在那祷告说，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耶稣就怜悯他们，就医治完，他们讲了一句话，最特别的一句话，34节，他们立刻看见怎么样，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你发现好像有一个对比，跟耶稣最近，跟耶稣最久，跟了耶稣3年半的门徒们，到最后要快到耶路撒冷，这个下一节21章就到耶路撒冷了，在快到耶路撒冷，耶稣说我要死了，门徒们来争权夺利，结果是两个 瞎掉的乞丐恢复视力之后，就开始跟随着耶稣，跟着人群一起围绕着耶稣，就一起要到耶路撒冷去。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这超级讽刺。这也值得我们去思想，在福音书当中，门徒常常不明白主要做的事，但今天我们明白吗？一样困难。我们明白吗？门徒们 miss the point， actually 门徒们 consistently 常常的 miss the point， almost 是一个 habit， always miss the point， 没有抓到那重点，反而都是那个边缘人，乞丐啦，瞎子啦，好像他们抓到主耶稣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当如何行呢？我常常我们就要思想，我常觉得圣经里面有两组人非常的提醒我要谨慎。第一组人就是门徒，第二组人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法利赛人。主耶稣讲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连讲了七次。主耶稣说你们有祸了，为什么有祸？这些宗教领袖却做了不对的事情。那今天当我在服侍主，当我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会不会像门徒一样常常 miss the point？ 当我今天做领袖的时候，我会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反而叫人被捆绑？这都值得我们需要去细想的问题。 Anyway， 接下来我们看到21章的跟22章，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君临耶路撒冷，因为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你们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过说，福音书in a way是一个传记，但是呢它又不完全是一个传记，因为没有一个传记呢会花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一个人怎么死的。马太福音花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一个人怎么死的，马可福音花了五分之二 almost 一半 40% 的篇幅在讲耶稣的最后一周，就进耶路撒冷之后发生的事情。那 在这里呢，在第二十一章里面发生了几件事情，所以要快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一些比较重要的。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是等于是他公开的表明自己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位君王。你看那个二十一章第四节，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很出名的这个在马太福音常常出现的应验的主题。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要对西安的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的驹子。是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换言之，骑着驴驹子。你知道主耶稣骑驴驹子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驴子本来就是固齿，所以古人骑马不骑驴嘛，没钱的人才会骑驴嘛。为什么呢？驴很奇怪，你要停的时候它不停，你要它走它停下来之后就不走。而且驴子很可恶的，你知道吗？他们有人去那个中东啊，就是骑驴什么，就发现驴子很，其实 in a way 驴子也蛮聪明的。你知道驴子走在那种悬崖边，这种被驯服的那种驴子啊，当他知道上面的其他的人没什么经验的时候，他就会恶作剧。怎么样恶作剧呢？那个走那种悬崖的地方啊，他就会故意靠近那个悬崖，你知道吗？然后呢走到一些，不然的话呢你又可以怎样，他又故意呢又靠那边的山壁，你知道，让你的脚去磨，你知道吗？驴子是很奇怪，他们有这种本性 ，OK？ 那他大概很不喜欢人骑吧 ，OK？ 所以古人不是有一句话吗？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嘛。那驴子就是也很糟糕的嘛 ，You know？ 他骑上去，你让他走，你让他停了，他就故意不停；他停下来，你让他走，他故意不走，故意的。那重点是故意的。所以你发现，而且驴驹子小驴啊，他更加的因为他没有被人家骑过嘛，那很不习惯嘛。但你发现奇怪，主耶稣骑在驴驹子上面的时候，这驴驹子就乖乖的就这样子就把他带进去了。讲到驴驹子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教会，说教会界里面曾经有位长辈啊，讲一篇很出名的道，主题是什么忘记了，但是呢他的重点，他就在问一个问题。他说，假使我们是那只驴驹子，那个小驴啊，如果那个不是假，对不起，如果那一天那个小驴驹啊就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都夹道欢迎我，那会是何等可笑的事情。
主耶稣骑在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嘛，大家把那个棕榈枝放在地上，衣服放在地上，就让他这样子经过嘛。如果那只驴啊，就是哎，我怎么这么特别，这么多人欢迎我，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倒过来，很多时候主用那只驴子，主今天，主过去用那只驴子，主今天在使用我们。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以为那个棕榈枝、那个衣服、那个夹道欢迎，是为的是我们，那不很可笑吗？但常常我们服侍主的人，就不小心落入这种可笑的地步。主人、主角是主，不是那个驴驹子。同样的，主角是主，不是我们这些服侍。带敬拜、教导、讲道 whatever， 我们都不是主角，耶稣基督才是主角。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 Anyway， 这里顺便 跟大家提一下，我们在敬拜诗歌常唱哈，第九节前后随行的人众人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我们好多诗歌 都用到这段话，何塞纳。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何塞纳是希伯来文，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求帮助我们，求救或者求助，拯救我吧，拯救我吧。那你说这句话怎么变成一个赞美？特别我们诗歌人唱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子孙，而且还唱得很喜乐。不是求助，求助怎么会很喜乐？他这是一个引申。那他的意义就是说，你知道求助，你今天求助，你会求谁的帮助？你一定求有能力的人的帮助嘛。对，比方说你在职场上有困难，你一定找那个有资源有知识会帮助你的人，你一定找他嘛。你不会找我嘛，因为我不懂你的行业嘛，隔行如隔山嘛。那当你只找一个人的时候， in a way 那成为他的 honor 跟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讲说何塞纳归大卫，只是我们意思说帮助我们吧，大卫神帮助我们吧，耶和华。In a way， 我们就是在讲一句话，就是说，只有耶和华，只有这位大卫子孙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只有他配得，只有他有这个能力，只有他有这个资源，只有他有这个知识，这个 whatever 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何塞纳是求助的意思。OK， 那我们讲到这个，耶稣表明自己是温柔和平的救赎君王。因为呢，在撒迦利亚书旧约的先知书已经表明了，弥赛亚这位救主有一天是温柔的骑着驴子进来。那你就想想，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跟耶稣骑马进耶路撒冷感觉就很不一样。如果耶稣是骑着马进耶路撒冷，像白马王子一样穿着盔甲，那就好像是要去打仗，那就不是为了和平。但主耶稣是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表明他是为什么？为和平而来。所以我说表明他自己是怎么样，是温柔和平的那位救赎君王。大家进去之后呢，就干了一件看起来既不温柔也不和平的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他进到圣殿里面，就推倒，这里说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人，十二节，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卖鸽子的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殿，你们到时啊成为贼窝。你知道这个形容还不够 detail。 我们讲过嘛，马太在很多叙事他都把它浓缩嘛。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什么？讲得非常具体，主耶稣还用绳子弄成鞭子，把那些牛羊都赶出圣殿，在马可福音里面。所以有人说，如果那个金庸刚死嘛，你们知道金庸写小说，金庸刚死嘛，那他们就有人说，如果主耶稣是有武器的话，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练鞭的啦，不是刀，不是剑。圣经上讲他拿绳子弄成鞭子嘛，但这是笑话了。Anyway， 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什么意思？当时呢，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啊，人到圣殿去，你要献祭嘛。Okay， 你要献祭，但是献祭呢，如果你从很遥远的地方来，你不可能带着一只羊然后骑两个月的马要献祭，不可能嘛，你一定到那边才买嘛。Okay， 所以 那是为什么有人在那边卖动物。那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换钱呢？当时的这个圣殿的负责人啊，他们就有一种做法，他们说 OK， 你要来敬拜神很好，我们很欢迎，但是呢，你们的钱就像我们今天的硬币嘛，你后面有那雕像嘛， 哦，林肯总统的啦，或者谁谁谁的那种像。所以我们是敬拜神，不可以有像，这些像都是偶像，克罗马皇帝的不行，这些钱不可以奉献。你要奉献给神吗？你要奉献给圣殿可以，但是不可以用罗马钱。那要怎么样呢？要用圣殿自己铸的银钱，要兑换。那问题是，主耶稣为什么说他们使神的殿成为贼窝？因为他们在这当中谋取暴利，就是他们用很高的价钱呢、啊，他们卖的可能是正常的三倍、五倍、十倍的价钱，去就是等于这样子在敛财，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些人赶出去，就说神的殿不是你们可以来做这些事情的，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不能使他成为贼窝。快快提一下祷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提祷告，跟圣经里面跟我们谈祷告其实很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谈到祷告，你会想到就是为我工作祷告，为我父母祷告，为我婚姻祷告，为这个祷告，为那个祷告。我们今天想到祷告就是这样嘛。但是你发现哈。好，跟大家举个例子，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可能有些人会背，他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好，他说你们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那当然今天不是讲腓立比书，但你发现祷告跟祈求是两件事，发现吗？祷告祈求和感谢，原文就是这样，祷告祈求。所以可见呢，我们平常讲的祷告哈，哎，我会为你祷告啊、我会为我弟弟祷告，为那谁谁谁祷告，那个祷告其实是祈求。那到底祷告什么意思？圣经跟我们讲到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寻求神，是你寻求神，不是我们在那里好像。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我们为 A 祷告 A 事件或 A 这个人祷告，求你帮助他 for X。 我们为B 事件或 B 这个人祷告，求你给他 Y， you know， 我们为 C 事件这个人，然后这样，那个其实叫祈求。什么叫做祷告？祷告是我们来寻求神的面。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也是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的经文，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神的殿是成为人寻求他的地方。但这些人呢，却使他成为贼窝，很多肮脏不法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谈一下那个咒诅无花果树哈，在21章18节到22节，常常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就很 confused， 到底 what happened 哈，为什么主耶稣想要吃东西没吃到就咒诅那棵树哈？那时候主耶稣看了一个无花果树嘛，我找不到果子，就说你这样永不结果树就枯干了，这个不是叫 abuse of power 吗？其实不是。 OK， 在这里说19节哈，你们看看，在树上找不着什么，只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在无花果树呢是比较特别的，无花果树它如果有叶子它就有果，有叶子就有果，但是它有叶子却没有果，意思是说它好像外面有那个有果的生命，但实际上却没有果。那主耶稣，那圣学者告诉我们，但 这是一段不容易解释经文，但大部分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段话是在影射以色列，他们好像应该要结果，因为神在他们当中很多的作为嘛，从旧约他们应该要结果，但他们有没有结果？没有，反而他们拒绝这位君王。那耶稣接下来呢又回到圣殿里面，回到圣殿里面呢就回应祭司长跟长老的质疑哦。在我讲义上你就发现这是蛮奇怪的事情哦。祭司长跟长老，长老是谁呢？长老是法利赛人。祭司长是谁呢？祭司长基本上是那个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这两种人是不合的，但是他们却联手，他们联手怎么样来质疑耶稣？他们质疑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谁派来你？凭谁的权柄做这个事情？那主耶稣当然也很智慧，主耶稣说，问你如果告诉我是许约翰是从谁来，我就告诉你有权柄从哪来。那他们不敢回答嘛，因为怕得罪百姓。但是呢，主耶稣没有因此放过他们。我们刚讲，我们从 第一堂课我们就讲，在 马太福音里面呢，马太他别具匠心的把很多东西 structure 在一起，让人好记。所以 this is one of the instant。OK， 法利赛人跟祭司长来 challenge 耶稣，耶稣只是说不回答他们问题，不回答他们问题，其实就了了嘛。但是没有，马太这里又记载耶稣一连跟他们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要表明三个事情。第一个比喻主要是说有两个儿子。当那个爸爸呢叫儿子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儿子说呢我不去，但是后来他去了。小儿子说我去，但是他后来没有去。那到底是谁听爸爸的话，谁不听爸爸的话？那当然群众都回答，我们也会这样回答，是大儿子嘛。大儿子说我不去，但后来去了。小儿子说好，我去我去，但后来没有去。大儿子听，然后主耶稣就讲了一句很刺痛他们的话。主耶稣说，在第三十一节，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税吏跟娼妓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约翰遵着义路，约翰在他们当中讲，他们却不相信。而且呢，这个税吏跟娼妓他们相信了之后，这些领袖还是不相信。换言之，这个比喻主耶稣在表明一件事情，神的国跟不信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神的国与不信者是没有无份，你跟神的国没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这回到信心的主题，今天无论你的身家背景，你需要来相信神，你若不相信神，神的国与你无份。这是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话。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又跟他们讲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园户，讲到有个园子，园子的主人就把那个园子租给人了，然后时间到了就收租，就这些人居然不交租，还一直打他的使者，杀他的使者，最后这个园主派他的儿子去，他们连他儿子都杀掉。那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园主之后你会做什么事？当然把这些恶租户干掉嘛，这很简单嘛，他们都把你儿子干掉了。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啊基本上也一样。所以四十二节，二十一章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当然这些经文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仔细解释，但四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国会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记得吗？刚刚我们讲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记得吗？那不结果子无花果树怎么样了？枯萎了。那你们这些不结果子人怎么样？神的国从你们当中夺去，要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四十四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必把谁砸得稀烂。这个四十二节跟四十四节是影射到旧约的一些先知预言的经文里面。 OK， 但是四十三节基本上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的目的。 OK， 神是那个援助，让这些以色列人在其中，期待他们能够为主做事，换言之彰显神的荣耀。但是他们没有，而且把神的儿子杀了，当然还没有，不过马上要杀。所以主耶稣说怎么样？神的国会从你们当中夺去，换言之神的国从不信者会被转移。那这其实蛮 make sense。 主耶稣在跟谁讲话？在跟宗教领袖讲话，祭司长跟长老。那主耶稣说你们不信，神的国跟你们无份。那可能他们心里面在想说， Come on， 我们是 leader， 神的国离开我们还能怎么样？主耶稣告诉 No， 你不信，神的国会从你们身上转移，会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也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呢，我们今天是不是相信的人呢？如果不是的话，神的国与我们无份，神的国会从我们身上转移。然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很出名的比喻，讲到说天国就一个王为他儿子娶妻，就娶亲的宴席，结果时候到的时候，那些收到请帖收到邀请的竟然都不来。那不来这个王没办法，就会路上找别人进来，结果进来呢还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最后那王就把那个人赶出去。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在讲这个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们看第十四节，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主耶稣在解释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去要思想这些经文，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很多人都被招，但是你被招也不见得被选上。什么意思？这个不见得是讲救恩啊，不是讲说有些人信主但可能不得救，不是。 这个其实是来解释 again 这三个比喻都是主耶稣在跟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在讲，主耶稣在告诉他们三件事情：第一个，不信者神的国与你无份；第二个，不信者神的国会从你们身上转移；第三，主耶稣在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虽然你们被招，但是你们没有被选上。为什么没有被选上？因为你们不信。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哈。然后呢，二十二章接下来十五节到四十六节，主耶稣一连三次，你看又是三次，主耶稣一连三次回应别人给他的陷阱。请注意第十五节，十五节说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救耶稣的话陷害他。所以从十六节开始，他们想要陷害耶稣。他们怎么样陷害耶稣呢？从三方面。第一方面呢，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就来了。这两个也蛮奇怪，法利赛人跟希律党人是不合的。法利赛人基本上是不参与政治，记得吗？我讲过法利赛这个字就是分别分离出来，所以法利赛人强调是那种像苦行僧式的那种修行，他不参与政治的。希律党人是干嘛呢？他们想要复国，但他们想要复国的方式是希望由希律的后代继续的 掌管犹大， 掌管整个犹大国。当时犹大国的掌权的是谁？是比拉多嘛？比拉多是完全没有犹太人血统，希律王好歹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所以他们希望。所以你们两组是不搭嘎的人，但是他们两个却一起联手来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哎，要不要纳税？这问题就很重要了。如果你讲你不纳税，政府会抓你了；你讲纳税，百姓们就觉得：哎，你不是从神来的吗？不是应当要引我们得向自由吗？怎么叫我们纳税呢？所以主耶稣回答一句很有智慧的问题：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很快报税季节又要来到，一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Amen。 然后呢，撒都该人又来问复活的问题，然后律法师问律法的问题，都想要陷害主。但是呢，在这一切的问题里面，主耶稣都回答他们。回答完了之后，主耶稣回他们一句话，问了他们一个难题，就是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为什么这是个难题呢？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答案。其实历世历代他们都不知道答案。他们知道耶稣这个弥，不是耶稣，对不起，他们知道弥赛亚这个基督一定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既然他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大卫却会在诗篇里面讲一句话：主对我主说，神对我的主说。换一次，耶稣在表明一件事情：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没有错，但是他是 more than 大卫的子孙，他是神自己，他是神自己。这个我觉得其实 in a way 这个对我们这些啊跟随神不是神来讲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and I'll end with this， 我们一不小心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在跟随某种理念，某种哲学思想。不是，我们是在跟随神自己。 There is a different， 但是很遗憾，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那个 different。 我们以为我们是 here for a cause， 你知道 cause for a cause， 有些人追求这个，有些人追求那个，我们以为我们是为某种伟大的信念的，其实不是。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些伟大的信念，我们在跟随神自己。所以 with that being said， 我留下三个问题给大家。第一个问题啊，各对应一个大点。第一个问题，在我的婚姻中、身旁的弱势群体中、跟信仰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我觉得回去我们可以思想，可以祷告。第二方面，福音书里面呢，门徒常常 miss the point， 不知道主要干什么。那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避免这样的错误？最后第三，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与犹太领袖这些宗教领袖有很多的对谈，这些对谈给我们什么醒思？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到一件，今天早上当我在灵修，我在思想这第三题的时候，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其实对这些宗教领袖造成一种冲击，对他们是很不舒服。那如果今天主耶稣在你我的服事，在你我的小组，在你我的要班上 whatever， 造成一些冲击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这个值得我们去思想。Amen。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的神。主，我们祷告你祝福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活在你话语的世界里面。主，我们谢谢你。 保守众弟兄姐妹接下一个礼拜在他们的工作，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在他们健康人际关系里面都得蒙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